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5号，公元2016年11月14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日本大阪市会见中国佛教信众；流亡藏人官方发布影片与书籍，介绍凶天组织真相；北美藏人团体举行会议，关注国外汉藏交流；西藏经济成长率被指为中国之最，外媒表示是收买和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大阪传法期间，特别会见了前来听法的上百位中国信众。尊者重申了自己对宗教传播所持的看法，同时接受了大家的提问。今天11月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日本和歌山县的高野山大学。藏人行政中央驻日代表透过电话告诉本台，尊者今早向信众们传授了不动明王灌顶，并发表演说，强调应做21世纪的佛教徒，不要盲目信仰，而是去了解佛法的真正含义。而本月12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在大阪市会见了150多名中国佛教徒。
你批评一下，你批评一下。
有批评的话，尽管批评。
根据随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员工提供的会面现场音频，达赖喇嘛尊者在谈话中重申了自己对传教的看法，指出应该追随各自祖辈的宗教，那将顺应你的习俗传统。尊者说，当有些欧洲的宗教团体叫我去讲授佛法时，我都清楚告诉他们，当地的传统信仰是犹太基督，所以不该更换信仰。尊者继续举例说，当年访问蒙古时，曾与当地的韩国传教士谈到这点。尊者指出，蒙古的信仰传统是佛教，所以表明在当地倡导其他宗教比较不妥。然而，尊者也赞赏了这些传教团体在蒙古支持教育与卫生的行为。另一次是在法国，一个德国妇人修建了一座佛法学习中心。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自己曾阐明，法国在传统上并不是佛教国家，所以推行佛教较为不妥。尊者提出，若真希望推广佛教，就应该选择泰国、斯里兰卡或者印度等传统上信仰佛教的国家。达赖喇嘛说，中国人遵循祖辈的佛教传统，都念诵心经，但是也应认识到，更重要的是去学习心经的内容，了解佛法的含义。尊者并提到，绝大多数宗教都在倡导正面价值的发展，例如爱与慈悲、忍耐与慷慨，这些都值得尊敬。佛教方面，则应看清其哲学部分可以与现代科学相提并论的特性。过去30多年来的双方对话也吸引了科学界的关注。
刚才冯王谈到，就是对三根菩萨是。
接着，信众们提出针对空正见与菩提心的修持，以及增长智慧等方面各自的疑问，尊者都一一进行了解答。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发布了有关凶天问题的短片与书籍，针对该组织长期以来对达赖喇嘛尊者、对流亡藏人官方的歪举诋毁进行了反驳，同时以国际媒体的独立调查为根据，揭露了该组织受中共操控的事实。今天11月14号，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 与外交新闻部的两位秘书召开记者会，发布了一部长约13分钟的英语短片，以及一部365页的藏文书籍，内容均为对凶天组织真面目的进一步剖析介绍。新闻部秘书长达珍·夏尔林在发布会上指出，近期凶天组织看似不再公开活动，但实际上他们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攻击藏人官方，同时在藏人社会中的挑拨离间行为仍在网络上进行，且规模在不断加剧。他们的说辞在了解背景的人事前不堪一击，但仍有不明真相的人有被骗的可能。行政中央因此有责任透过这本书及这部短片，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揭露他们的真面目。这本藏文书籍与英语短片的内容包括达赖喇嘛尊者有关凶天问题的发言，行政中央官员对该团体恶意攻击所进行的反驳，以及前凶天组织成员们提供的内部真相等等，同时包括路透社等国际独立媒体对该问题的深度剖析等。
实际아니되게재량봐단융시지금마도지금에지금콘서트집주가와나와인베이네야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洛桑森格指出，有外国人士与年轻藏人不甚了解凶天争议的背景，便简单的将此归于个人的人权问题。这次透过发布短片与书籍，告诉外界这些宣称权利被剥夺的人在流亡社区享有完全的自由。新发布的短片中也提供了凶天组织受中共操控的证据。司政洛桑森格说，中共应该做的是停止当前错误的制藏政策，而不是利用几个凶天成员来制造事端，这绝对不会成功。藏人行政中央秉持中间道路，要求中国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这才是中共当局应该讨论关注的内容。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北美藏人团体第14次大会于美国波德市举行，大会讨论了多项议题，包括在海外推动汉藏民间交流的计划。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北美藏人协会第14次大会在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办事处的组织下，于本月11号至13号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波德市举行。来自美国与加拿大各地的藏人团体代表共40多人在会上讨论并制定了多项决议。驻美办事处工作人员丹增英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士就怎样实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诲、保护西藏语言文化与开展西藏运动等方面通过了多项决议。大会并主要讨论了海外汉藏交流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全体藏人共同的责任，不应只依赖于行政中央一方。据介绍，针对提升儿童藏语文能力、保护西藏传统等目标，此次大会也讨论了北美各大藏人团体未来一年的相应工作计划。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新社记者入藏采访，报道了在西藏目睹到的情况与藏人们当前面临的困难。法新社昨天13号发布了该社记者访问西藏后撰写的报道。该名记者入藏期间访问了许多拉萨居民，有人对于这几年来中共推动西藏经济发展持正面的观点，也有居民认为这些是拿来收买藏人 以稳定社会的基石。记者访问到一名22岁曾于中国军队服役2年目前在保险公司工作的藏人格桑，他称：“我不在乎政治，我过得不错。”报道描述了中共70年前来到世界屋脊后开始的移民工程，以及近期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基础设施发展。一位不愿具名的拉萨居民表示，这些投资是正面的，但他也是在收买人心，创造社会和谐，让人民不会反抗。法新社报道指出，许多经济利益来自于西藏本身的自然资源，且这些利益多输送至来自中国本土的公司和汉人。藏人行政中央谴责北京此举为压迫西藏宗教和摧毁其文化。文中引述了慕尼黑大学印度藏学系哈特曼教授的评论，指出拉萨由中世纪一下跃入现代社会，但重点是这个过程并非藏人自己所决定的。报道也关注到西藏的语言保护问题，引述了国际知名瑞士籍藏学艺术史学学者阿米海勒博士的评论，当前的威胁来自语言，许多大学课程通常用中文和藏文教授，然而藏文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较低，若需要至政府单位任职、至学校任教或是与汉人做生意，中文是不可或缺的。法国藏学家卡提亚·巴菲特教授表示，藏人了解自己生活在中国殖民下，更提出即使许多年轻人因为经济发展受益，但他们仍然对北京当局的政治影响和压迫非常的了解。据报道，这些政治影响和压迫包括强迫迁徒的游牧民、自然资源开发、强调中文教育和禁止持有达赖喇嘛的照片等。记者也接触到了认同中共统治的藏人，一名别着毛泽东徽章的藏人就对记者说，我的父母是农奴，若没有毛泽东在1959年废除农奴制，我不会有现在的生活。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西藏虽名为自治区，但中国共产党仍掌握该区的权力，在西藏自治区的政府领导人始终是汉人，藏人只是位居第二。在拉萨街道上，有藏人向法新社记者提出质疑，藏人不能获得护照，但汉人可以，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现实性实用的区别，这个议会将会直接性的产生一种结果，即其公民更明确的表明谁是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已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危险性，进而公民又有做出更加明确的行为来履行义务。倘若国家和公民之间不能产生这种交替性的关系，那么国家无法给其公民更多的享受的权利，因为权利和义务是成正比例关系，义务是权利的基础，权利是义务的结果。一旦这种交替性关系获得良性的循环，国家必定会强大起来的。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理性的决定义务的性质是最关键，又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因而决定了义务的性质来服务于他的意志。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